香港逃犯条例修法星期三进入立法会议程。美国国会议员表示认同香港民众对该立法的担忧。
特朗普总统星期二说，中国非常想要达成贸易协议，但他也同时表示必须是个很好的协议，他才会有兴趣。
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二就美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地位与状况展开听证。
6月12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新闻头条来关注香港逃犯条例修法星期三进入立法会进行二读，可能会引发新一波的香港民众的抗议示威。此前数十万香港民众星期天走上街头，要求港府撤回逃犯条例，消息受到了全球的关注。美国国会议员也纷纷发表声明，表示声援香港人民。有关详细情况，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为我们介绍。奕华。
是的，林森，香港呢星期天爆发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同时也受到了美国国会方面的强烈关注。不过无论是民主党的议员还是共和党的议员呢，在我们采访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两党的议员都对于香港民众的担忧表示认同。我们曾经也报道过，这个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众议员恩格尔呢，他在星期一的时候是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指责这个北京当局所支持的这项引渡法将会严重的伤害香港的自治合法。那么恩格尔议员呢，他还在他的声明当中批评北京当局过度干预香港的做法，已经开始让各界怀疑这个北京是否能够继续遵守对香港一国两制的承诺。那么我们今天稍早呢也有机会采访了这个参议院方面外交委员会的这个首席民主党议员，同时也是来自新泽西州的这个民主党议员，这个梅嫩德斯。我们先来听听他对于星期天香港爆发大规模的这个游行抗议有什么样的回应和看法。
I understand why the citizens of Hong Kong are concerned.
我理解香港公民为何担忧，这是中国试图控制香港审查和自由所采取的另一个行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大规模示威。我认同他们担忧的原因。
Saw the massive demonstrations, and I share their concerns.
与此同时呢，香港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呢也表示，已经为这个逃犯条例的这个修订预留了66个小时的审议期。也就是说，如果一切顺利的话，立法会呢将会在最快有可能在下个星期四6月20号就将这个法案的这个修改呢送诸这个院会的表决。那么星期一的时候呢，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克鲁兹，我们知道克鲁兹议员呢他也是在参议院方面的这个外交委员会的成员之一。那么他在星期一的时候是连续在推特上发文，表示说这个如果中国政府所支持的这一项这个引渡法在这个香港获得通过的话，那么他认为美国政府方面应该要重新审视美国对香港的政策。对此，我们也想询问了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议员梅嫩德斯。我们继续来听听梅嫩德斯对此有什么样的回应和看法。
We'll have to make that judgment at the time.
我们到时候再来决定。显然，中国试图以一种会改变香港人支持自由的方式来吞噬香港，所以我们必须到时候再做决定。
是我们听得出来，这个梅嫩德斯议员呢，对于这个美国政府是否要应该依据这个香港是否通过逃犯条例的这个修改的方式来决定是否要修改美国对香港的这个政策，还是持一个比较保留的态度。不过呢，在国会方面也有议员认为，美国对于香港所提出的、所给予的这个特殊待遇不应该被中国政府来利用。那么除此之外，我们也知道，这个国务院发言人这个奥特加斯呢，在星期一的时候呢，在记者会上也宣读了国务院方面的声明，对于香港政府这个拟定修改这个逃犯条例的做法是深感担忧。以上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林森。
好的，谢谢奕华，这是记者李奕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特朗普总统星期二说，中国非常想要达成贸易协议，但是他也表示必须是一个很好的协议，他才会有兴趣。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来了解详情。莫宇。
是，特朗普总统星期二的时候，在前往爱奥华州之前，在白宫对记者说呢，中国非常想要达成贸易协议，因为由于关税，现在很多国家企业正在离开中国，中国损失惨重。但是他表示，和中国要么是要达成很好的协议，要么就什么协议都没有。那他说，北京必须要改变此前的决定，不要在某些已经谈判好的内容上反悔。那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们和中国达成过协议，之后他们反悔了，他们说我们不想要那四五个要点，所以我们想变。我们和中国有过协议，除非他们回到那个协议，否则我没兴趣。
那特朗普总统他是没有具体说明他指的那四五个要点到底是什么。那在过去的这些谈判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知道美国是要求中国做出结构性改变，包括要提高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改善市场准入，减少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补贴等等。那美中贸易谈判五月初破局之后呢，两国的这个紧张关系是继续升级，美国提高了对中国商品关税的税率，中国也施以报复。那美国是指责中国在谈判最后关头反悔，要求重新谈判。那中国则是称美国是美国挑起的贸易摩擦，并且在谈判过程中出尔反尔。那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说呢，对于关税这个问题，他说关税不会损害美国的消费者，而是中国在买单。那他说美国正在从中国那里收取数百亿美元的这个钱财。那他说他现在所做的是要为美国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这种环境呢是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美国所没有的。卡拉。
是莫宇，我们知道这个特朗普总统昨天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表示说，他预计会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一个会面。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有没有什么最新的消息？
是的，那特朗普总统今天呢，他只是说他期待在本月底这个在日本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与中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但是他也是没有提供更多的消息。那么知道特朗普总统此前已经是多次表述过这样的看法，这样的说法，但是在中国方面呢，中国到目前为止是还没有公开确认两国领导人是不是会在那个峰会上会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二的时候在记者会上也是再次被问到相关的问题，他呢也是再次给出以往的回答，说如果有相关消息会及时发布，并称中国不想打贸易战，但也是不怕打贸易战的。那在另一方面，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倒是星期二的时候谈到了这个 G20 峰会的这个相关的情况，但是他弱化了美中两国在这个峰会上可能解决分歧的这个可能性。那他对美国财经媒体 CNBC 说呢， G20 峰会不会是个达成确定协议的这么一个地方，充其量是达成某种一致，让谈判可以继续进行。罗斯认为呢，两国最终会达成协议，但他说即使是硝烟弥漫的战争也是会在的这个谈判中结束的。不过他说与中国的协议必须要解决美国的关切，包括中国侵犯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移等方面的问题。那在另一方面，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二下午的时候也是与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举行闭门会议，相关情况可能我们后续会有所了解。
我们知道这个特朗普总统星期二还说他收到了来自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一封非常温暖的信，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是，特朗普这个总统他说他收到了来自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一封非常温暖的信，并说这封信很美好。那他还说呢，一些非常积极的事情可能会发生，但是他没有提供具体的细节。那当记者问到说是否可能他会与金正恩举行第三次会晤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说有这种可能。那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可能会发生，我想补充的是，金正恩信守了承诺，没有核试验，没有远程导弹试验，他发射的只是短程的，测试的是短程的，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在另一方面，在这个朝鲜问题上，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星期二的时候也是表示呢，美国总统特朗普与金正恩举行第三次峰会的可能是完全存在的，但是一切要取决于平壤。卡拉。
好的，感谢莫宇给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
好，另一方面，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星期二在华盛顿说，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加征关税正给中国的经济带来巨大的影响。他还说，不要对即将到来的20国集团大阪峰会能解决与中国的贸易问题抱有太高的预期。 博尔顿认为关税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关税有可能还会继续，还会更高，让一些外国公司在考虑是否继续使用中国内部的供应链的时候不得不考虑这个因素。他还说，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加征关税震惊了中国领导人，迫使他们不得不正视美国的关切。从这一点上讲，关税起到了作用。在国务院方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在国务院欢迎来访的格鲁吉亚总理巴赫塔泽，双方表示两国将强化战略伙伴关系。格鲁吉亚是最早支持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之一。格鲁吉亚并且将在今年的十月主办第三届第比利斯“一带一路”论坛。另一方面，美国政府积极支持格鲁吉亚正在建设的阿纳克里亚深水黑海港工程。美国的码头营运商赢得了这个港口建设的招标。美国副总统彭斯曾经在访问格鲁吉亚的时候说，这个港口的建设是两国强固关系的例子。现在我们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这场会谈有什么值得注意的焦点？
在星期二的会谈之后呢，双方发表了美国和格鲁吉亚的战略伙伴关系共同声明，其中呢再次确认了美国对于格鲁吉亚的领土完整以及主权独立的这个原则。那么我们知道格鲁吉亚呢是在那个苏联解体之后独立出来，那么为了避免格鲁吉亚沦落成为下一个克里米亚，美国呢也是相当的采取预防措施。那么为了预防俄罗斯的侵略以及对抗俄罗斯在这个国家的这个影响力，美国呢将继续对格鲁吉亚来提供军事援助。此外呢，两国在会谈双方在会谈当中呢也再次确认了将继续密切的经贸往来以及商业投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怎么说。
我表达了我们对格鲁吉亚完成港口项目的希望，该项目和其他项目将把格鲁吉亚与自由经济连在一起，并且阻止格鲁吉亚成为俄罗斯或者中国经济影响力的牺牲品。那些假装的朋友并没有把格鲁吉亚的最大利益放在心上。在经过近一个世纪的苏联共产主义统治之后，格鲁吉亚成长为一个自由国家，证明它正在走上正轨。美国很自豪地能成为他们的好伙伴，我们必须继续共同努力，以防止这些来之不易的成果不会丢失，并且确保格鲁吉亚的未来，坚定不移地立于西方世界。
在华盛顿之后，格鲁吉亚的总理呢还将访问美国的硅谷以及西雅图等等城市。那么他此行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来说服美国公司到格鲁吉亚来进行投资。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看格鲁吉亚的总理怎么说。
At every stop, my message is clear.
我的信息很明确，我在美国访问期间所停留的每一站都会表示格鲁吉亚开放与外界的商业往来，我们欢迎美国朋友见到格鲁吉亚存在的商业机会，我们希望外界有更多的投资与贸易，我们两国的伙伴关系扎实，是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利益，我们有共同的战略愿景来加强这种独特的伙伴关系，我们将致力于在未来几十年内建立一个完全成熟的联盟。
Thank you, Lady Madlova。
英文目前是格鲁吉亚的第一外国语，那么俄罗斯语是这个国家的第二外语。不过格鲁吉亚的外交教育部呢今年宣布，从新的学年开始，中文将成为这个国家必修的第二外国语，而这个国家的这个学生呢也可以在中文以及俄罗斯语当中呢来做出选择。把现场交还给棚内的主持人。
好的，谢谢荣香，这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连线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二就美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地位与状况展开听证。美国农业部和贸易代表办公室官员表示，美中贸易战使得美国的农产品在中国失去市场。他们说，与中国的贸易谈判进行艰难，但他们对前景仍持乐观态度。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魏芝来了解详情。魏芝。
美国农业部主管贸易和海外农业事务的次长麦金尼星期二在美国国会众议院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表示，他对赢得美中贸易战有信心。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说的美国大多数的农民也希望美国能够坚持到底，使美国获得更长远的利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特朗普总统采取了强硬而且必要的立场来对抗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挑战是毫无疑问的。我们现在正处在挑战中，但我很有信心，我听到了，我认为你们多数人也都听说了，大多数美国农民和牧场主希望美国能坚持到底，这样他们的下一代接管农场时就可以受益。
农业部的官员麦金尼是在众议院一场关于美国农产品目前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的听证会上说的这番话。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首席农业代表谈判代表格里格雷·杜德在听证会上说，中国长期对美国的农产品设置大量无根据的贸易壁垒，使美国的农产品不能销往中国市场。他说，这种情况最严重的是生物科技获准方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我最纠结的是，我们花了很长时间与中国讨论生物技术获准。中国是世界上唯一要求你送种子给他们的国家，他们在中国先种植这些种子，然后才批准生物技术贸易。我们都知道这样做会有什么后果。The biotech trade. We know
what happens once that happens.他说，贸易谈判的一个重要的目的是解决这样的壁垒，促使中国对不公平的政策和做法进行真正的结构性的变革，从而产生实际可核查的这个结果。他还说，美国政府一直很有诚意地跟中国谈判，希望能够解决结构性的问题。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我最纠结的是，我们花了很长时间与中国讨论生物技术获准。中国是世界上唯一要求你送种子给他们的国家，他们在中国先种植这些种子，然后才批准生物技术贸易。我们都知道这样做会有什么后果。The biotech trade. We know what happens
once that happens.但是呢，一些议员对美中贸易谈判的拖延感到了担忧，他们担心其他国家会趁虚而入，使美国无法夺回失去的市场。一起来听一下。
我们一天不达成协议，我们就在失去对巴西、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的竞争优势。这些国家想要接管我们正在失去的市场份额。
有担忧认为，为了让中国承担责任而失去的市场永远也回不来了。
但是呢，麦金尼次长对美中贸易谈判的前景表示了乐观。一起来听一下。
我不觉得这种情况会出现，特别是因为我们已经进行了超过21次不同的会议，并进行了非常积极的讨论。虽然没有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我们正处于冷静时期。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回到谈判桌，因为我觉得两国都需要另一方，全世界需要这种情况发生。
他希望两国领导人能够在20国峰会期间进行会面和磋商。他说，毫无疑问，美国和中国对彼此都很重要。主持人。
好的，感谢魏芝的连线报道。美国之音记者前往加利福尼亚州福蒙特消防局，了解使用中国制造无人机的优点和风险。
网络数据存在风险，全球的公司都需要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员来保护数据的安全。美国劳工部的报告说，美国5月份就业增长放缓的幅度超出预期，引发美国经济可能开始收缩的担忧。
我们就被公司欺骗，我们在我们的面前，贸易战正在正面战，正在正面战，正在正面战，正在正面战，正在正面战，正在正面战，正在正面战，正在正面战，正在正面战，正在正面战，正在正面战，正在正面战，正在正面战，正在正面战，正在正面战，正在正面战，正在正面战，正在正面战，正在正面战，正在正面战，正在正面战，正在正面战，正在正面战，正在正面战，正在正面战，正在正面战，正在正面战，正在正面战，正在正面战，正在正面战，正在正面战，正在正面战，正在正面战，正在正面战，正在正面战，正在正面战，正在正面战，正在正面战，正在正面战，正在正面战，正在正面战，正在正面战，正在正面战，正在正面战，正在正面战，正在正面战，正在正面战，正在正面战，正在正面战，正在正面战，正在正面战，正在正面战，正在正面战，正在正面战，正在正面战，正在正面战，正在正面战，正在正面战，正在正面战， 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美国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海洋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条例修法星期三进入立法会议程，美国国会议员称认同香港民众对该立法行动的担忧。特朗普总统星期二说，中国非常想达成贸易协议，但是他也表示必须是个很好的协议，他才会有兴趣。
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二就美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地位与状况展开听证。美国能源部禁止其科学家和大多数承包商参与中国和其他外国政府资助的人才招募计划。此前有美国科学家涉嫌在参与中国千人计划方面说谎被起诉。从周一开始，能源部要求所有的雇员以及几乎所有的承包商披露参与外国政府资助项目的情况。这些项目旨在招募科学家、研究人员和企业家。如果参与的项目被视为涉及国家安全的敏感项目，这些员工要么退出该项目，要么辞职。官员们表示，这项命令还禁止那些被美国视为对手的国家，目前是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使用人才计划雇佣或者使用其他的方式吸引美国科学家帮助其开发技术。这项禁令是特朗普政府防止中国窃取技术以及与中国科技竞争的努力之一。
中国无人机巨头大疆向美国警方和消防部门销售无人机，但是美国政府最近发出警告说，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可能正在窃取敏感数据。美国之音记者米歇尔·奎因前往加利福尼亚州弗里蒙特的消防局，了解这项技术的优点和风险。在过去的2年中，消防局在200多次部署中使用了大疆无人机。
最近加利福尼亚州弗里蒙特市能够营救一名失踪儿童，部分原因在于无人机的红外摄像头可以在夜间看到孩子的身体，空中之眼为急救人员提供了宝贵的信息。它来自主导市场的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
无人机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工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用它做任何事情，从所有的火灾到危险材料再到搜索和救援。
但购买中国制造的技术变得更加困难。最近，美国国土安全部一再警告说，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可能将美国数据传回中国。大疆否认了这一指控。对于弗里蒙特消防部门来说，这些警告是对存储和传输信息的最佳实践的提醒。
我们有本地化数据的方法，这样它就不会传出去。我们可以不连接到互联网，我们不需要通过互联网传输东西。我们可以在系统中隔离数据，我们对此充满信心。
大疆的罗密欧·迪罗切说，大约有1000个美国公共安全部门使用无人机。该公司与这些机构合作，进行应对加州野火等灾难的培训和准备。随着美国对无人机的担忧加剧，大疆增加了为客户提供的安全和数据控制的种类。
我们已经做了更多的安全安装启用，以便操作者能够控制自己的数据。我们的业务不是控制数据，但是我们想要给操作员提供工具来说明数据是如何存储、处理或传输的。这些部分都就位了。
弗里蒙特消防公司希望有一天能在无人机上安装危险品传感器，以便在派遣人员到达之前了解情况的危险。也许有一天，无人机会在第一批救援人员到达之前先到现场查看一下。克列文说，无人机只会对该机构变得更加重要。
在未来的十年里，这将像在旧火车后面看到消防水龙带一样常见。你将会有一架无人机在里面，无人机收集的情报是不可替代的，它真的变成一个日常的工具，
一项拯救生命的日常技术，同时也陷入了两个科技超级大国之间的猜疑。美国之音米歇尔·奎因，加州弗里蒙特报道。
网络数据存在着风险，骇客正在变得越来越聪明，全球的公司都需要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员来保护数据的安全。
美国政府就在加紧招募下一代网络安全的专业人才，以填补这个真空。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马吉德的报道。
发达国家之间的战争并不仅仅在战场上展开，现如今国家之间正在开展网络攻击，以窃取敌对国家有价值的信息。
我们的敌人知道他们无法在战场上打败我们，所以就试图用其他的方法攻击我们。
美国网络安全公司 Cyber Security Ventures 出版的杂志说，到2021年，全球将有350万个网络安全的职位空缺，填补这些空缺对公司来说将是一个挑战。
网络安全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领域，你如果去想一个人需要掌握的技能，那这个人就必须在很多方面都具有一定的技术背景，可能最起码的需要熟悉电脑、网络、移动网络和互联网的相关事情，但新的要求每年都会增加，很难一步到位。
为了填补网络安全的技术真空，美国政府正在全国各地的大学提供奖学金。
我从来都喜欢电脑科学，我知道我需要拿到硕士学位时，我希望能够学到真正有影响力的东西。
娜塔莉·拉尔森就是政府奖学金的获得者，目前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习网络安全。拉尔森鼓励更多的女性进入这个由男性支配的领域。
媒体对网络安全专业人员的描述导致电影和电视上的网络安全人员都是穿着连帽衫躲在地下室和阴暗的房间内，而且大多数都是男性，所以我认为女性一般不会去考虑这个专业，因为年轻女性心中的网络安全人员都是这样的，自己不会参与，所以我认为女性去参加这个行列，以网络安全专业人员的身份亮相，这点很重要，你也可以参与其中，我们来了。
只有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可以享受此类奖学金，培训计划完成后，毕业生预计会在一个政府机构工作，时间不得短于奖学金的资助期。美国之音记者马吉德，华盛顿报道。
中国华为公司的官员暗示，美国对华为的压力可能正在损害华为手机的销售。华为消费业务首席战略官邵阳6月11日在上海的2019亚洲消费电子展上说，若不是出现例外的状况，华为本来今年底手机销量将达到全球第一。邵阳表示，华为全球累计终端用户有5亿，他承认实现成为全球最大的手机制造商的目标还需要更多时间。美国最近加大了对华为的压力，上个月美国商务部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此举禁止美国公司未经政府许可而向华为销售零部件。去年华为超过苹果，成为仅次于韩国三星的全球第二大智能手机品牌，销售额超过1000亿美元。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国劳工部最新的报告显示，美国五月份就业增长放缓的幅度超出了预期。与此同时，美国目前的失业率则是近50年来的低点。美国劳工部的这份报告引发了对美国经济前景的不同的看法。有分析说，进入七月份后，经济增长将超过上世纪90年代，成为有史以来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长的时期。也有担心认为，劳工部最新的数字表明，美国经济将会开始收缩，加之美中贸易战因素的影响，可能会成为特朗普总统连任的最大的威胁。我们邀请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的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来分析。欢迎叶文斌先生。
你好。
你好。五月份的就业增长放缓的幅度啊，刚才说了是超过了预期啊，这是劳工部的这个报告说的。但是失业率却是保持在了近50年来的这个低点。怎么样来解读这个报告？对于美国的经济来说，那么这个报告 这个消息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这个报告的意义就跟一些其他的近期发出来的一些经济指标是一致的，也就是说美国的经济在近几个月的增速已经放缓了，这个一个月的就业增长的波动是很大的，但是要是拿今年前五个月的平均就业增长的速度，也就是16万左右，跟去年的23万，就是每个月平均23万左右的增速，就是明显就是从去年比较强劲的增长就是调低了到一个更缓和的增速。
嗯，那么还有一种分析就认为啊，说美国的这个经济啊将会呈现一种破纪录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也就是说进入七月份以后，美国的经济增长将会超过上个世纪90年代，成为有史以来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长的这样的一段时期。那么这种观点的根据是什么？那么这一次这个经济增长与1990年代又有什么样的不同？
这个这一段最近这一段时间的美国经济扩张，其实它就是从金融危机的一个非常缓慢和但是非常就是时间很长的一个复苏。这个复苏现在已经回到一个正常的经济状态了。这个可以从美国的这个平均的报酬增速来看，现在这个平均报酬增速按小时是同比增长3.1%，这就是说比通胀快1%。这个在美国历史上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实际的报酬增速的收入增速，跟90年代来比，90年代的这个收入增速是比现在要快一些。90年代的这个非常长的那段经济扩张时期，是由于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大幅度的提高而产生的，而不是从一个很糟糕的危机的一个恢复的一个因素。
嗯，那您刚才提到就是这种增长的时期比较长，实际上是这个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复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说到这儿，就有人就说了，他看到了这特别是星期五的这个劳工部的这个就业报告之后，他就开始担心说，那现在因为这个失业率啊是保持到这个50年来的这样的最低点了，那么现在就要担心美国的经济啊可能会开始收缩了，或者就是说是减缓了啊，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开始疲软了等等，您的看法？
我们银行的经济分析员认为，在未来几个月，经济进入一个新的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比较低。现在美国的按看这些先行经济指标，也就是做出信号说未来几个月之内经济增速会怎么样，还是显示一个就是符合就是温和增长的一个信号，而不是说经济会开始收缩的。到明年或者是后年，经济开始收缩的可能性更高一些。这是因为这些刺激政策的效应会开始已经开始消失了，到明年就没有对经济没有很大的一个顺风而且利率现在是中性的，也就是说不是鼓励经济增长而贸易战对经济的影响已经开始出现了。
嗯，我还看到一个报告说现在啊，最近这段时间以来，投资者开始抢购政府债券了，就是说明他们这个担心美国的经济将要放缓，同时呢，也期待着美联储采取行动。那么前不久啊，也是最近这一两个星期，美联储主席暗示说呢，2019年美联储有可能会 降息。那么美联储如果在2019年降息的话，能否对美国的这个经济产生一种提振的这样的一种效果，对于股市和美国民众的生活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要是美联储降息的话，这就是现在我们行内人说这会符合一个就是商保险性的降息，也不是因为经济真的出现一些很担忧的新的趋势，而是因为看最近的经济走势啊，而且金融市场的走势，认为有可能会变得更令人担忧的。对民众生活来说，我觉得美联储降息最直接的是降低了居民的信用卡的还款利率而且各类的这种短期的贷款的利率也会降低的车的贷款就是可变利率的房贷等等，这对美国人的就是可支配的收入会有积极作用，也就是还了这些贷款之后，有更多的钱可以去商店或者在网上购买其他的商品。
嗯，就是说可能这个会刺激美国民众的这个消费。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就有人认为说，美国经济假如出现这种下滑，或者不能说是下滑，疲软，或者说开始收缩，可能会对特朗普总统造成非常大的政治威胁。另外呢，就是还有目前的这个美中贸易谈判的结果，都会给特朗普总统竞选连任产生影响。你认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对未来今年下半年和明年的觉得最有可能出现的经济状况，就是更慢的增长啊，还是正的增长？在这种前提条件下，我们认为美国的就业这失业率还是会保持在非常低的水平，而且对大部分的美国人会认为因为劳动市场还是对找工作的人是比较有利的，所以经济状况还是比较好的。所以要是从找工作的角度来看，还是经济还会相当不错的。对股市的影响可能有可能是另一回事儿，但是我认为对于绝大部分的美国人来说，最重要的经济指标就是失业率，因为这直接影响到他们的个人生活和个人的收入。
嗯，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非常感谢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参加节目。受访者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今年前的一场地震使得华盛顿国家大教堂受损，官方通过销售儿童喜爱的乐高玩具为重建大教堂筹款。 从举办总统葬礼到民权偶像做最后一次周日布道，著名的华盛顿国家大教堂是美国的地标。
但是几年前的一场地震使得教堂受损，当地的官员于2019年举办了一场活动，通过孩童的游戏来筹款重建教堂。来看记者阿拉巴萨迪的报道。
华盛顿国家大教堂的重建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2011年，维吉尼亚州中部发生了5.8级地震，在145公里外的首都华盛顿可以感觉到余震。
人们把它当作自己的事，觉得这是对教堂的投资。
余震撼动了成吨的石头，几乎让一座雕塑身首异处。为了筹集大约3400万美元的教堂重建费用，官员们发起了一场不同寻常的筹款活动，让游客们用乐高积木搭建教堂模型。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活动，你可以看到孩子们有多兴奋。
礼品店向所有年龄段的孩子售卖乐高积木。
我刚买了10块乐高积木，搭了一部分地板。我必须说，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我非常擅长拼乐高。
这些都是标准的乐高玩具，和你家里的那些一模一样。
有一些成年人来找我，小声跟我说，我真的很喜欢玩乐高玩具，这就像是不能说的秘密。
捐款通过个人和网络两种方式进行，由志愿者负责监督每一阶段的建设。
这就好比你过生日时得到了一套非常大的乐高玩具，你需要一点帮助把它组装起来。
大约20000块乐高积木组成了教堂地基的一部分，最终的模型将包括超过50万块积木。设计师估计这将使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乐高积木结构。
搭建乐高十分有趣，看到它变成现实，你能了解到自己所做的将会支持更大的事业。
华盛顿国家大教堂的建造耗时83年，官员们预计至少需要3年时间才能完成乐高版本，用$2一块的乐高积木重建。阿拉巴萨迪，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2019年大西洋飓风季已经正式开始了，尽管人们还没有从去年的一些风暴中恢复过来。与此同时，美国几个州的大片地区最近遭遇了龙卷风，洪水也造成了更大的破坏。
美国之音记者卡罗皮尔逊报道说，所有的这些自然灾害都会带来心理影响。
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龙卷风、洪水和火灾摧毁了房屋，有时甚至摧毁整个社区。在俄克拉荷马州，普雷斯顿·布莱克说，龙卷风把他的活动式房屋卷到了几米远的地方，他的父母、孩子、妻子都在里面，然后他在废墟下看到了妻子。
看到他那样子太糟糕了。
他活了下来，但他们什么都没有留下。在佛罗里达州，人们还没有从去年的飓风中恢复过来。加纳尔·克罗斯比住在一个对健康有害的家中。
老鼠、小动物，这很恶心。还有霉菌，这是他们放置的来遏制霉菌的。它原先是粉色的，现在是黑色的。
自然灾害不同地影响着每个人，造成的损失会产生直接的影响。
我以前没意识到我的家对我有多重要。
但是当整个社区都遭受打击时，会有更多的情感支持和热情帮助。
我认为人们对创伤有一个共同的理解，这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人们会知道不仅是他们自己在经历这些灾难发生在他们的社区，因此社区将通力合作，一起重建家园。一栋房屋起火和多个房屋在龙卷风中一同被摧毁有着很大的区别。
在密苏里州，大学正开放给那些房屋被毁的人们来居住。
住在这里真是幸运，大量的经济负担已经被减轻了一些，还是有希望的，还是有人愿意提供帮助。
人们分享他们所拥有的一切。
我们大家互相照顾，这很艰难，但就像我之前说的，如果我们其中一个人有发电机燃气，或者如果有丙烷，我们大家都可以在那天晚上做饭。如果没有，我们就出去在烤架上生火做饭。我们还幸存着，我觉得会好起来的，但我想这需要一段时间。
灾害也会影响到孩子们。
当这样的自然灾害发生，孩子们流离失所，学校也被关闭，他们无法再去上学，他们失去那种生活的结构，他们不再有那种生活日常和连续性，这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压力。
Can you give me an antonym for the word gradually?
去年大火灾摧毁了雪莉艾克任教的学校时，他将课堂搬进了自己的家里。
I love it. It's like more comfortable than
我喜欢这样的课堂，它比我们的教室更舒服，椅子很舒适，这是我喜欢的。而且不管怎样，它是一个房子，所以更高档。老师给我们做了很棒的午餐，就像我喜欢的每顿午餐一样。
Every lunch I love.
社区的支持有助于人们在灾后解决问题。
It's almost like a therapy thing, you know. We're all in the same place.
这几乎像一种治疗，你知道吗？我们都在同一个地方处理同样的事情。我们谈论的是那些失去家园的人以及他们有多悲伤。但是你知道吗？我们很有韧性。
We're resilient.
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华盛顿报道。
天文学家了解地球以外的行星的方法之一，就是研究我们自己的星球。
已经有人造卫星正在做这些工作，监测地球和我们自己的健康。来看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环绕地球运行的卫星可以看到一些令人赞叹鼓舞的景象，但他们也能看到一些令人不安的事情，比如致命的空气污染水平。
According to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据世界卫生组织称，全球范围内700万人因空气质量不良而过早死亡。在欧洲，欧洲环境机构估计有40到50万人过早死亡，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So this is a very real problem.
在过去的20年里，欧洲发射了一系列卫星来收集关于污染水平有多严重以及污染来自哪里的可靠数据。
Now, with the Copernicus mission,
现在有了哥白尼前驱哨兵5号卫星任务。我们在一天之内就能覆盖全球，而且空间分辨率非常好，3.5公里的7倍。这是我们第一次能够将这些基于太空的测量方法应用于空气质量监测和预测。
For air quality monitoring, but also for forecasting.
卫星正在收集从汽车尾气中有害二氧化氮含量到使地球变暖的尘埃和气溶胶水平的各种数据，准确率非常高。
托罗波米仪器是我们能力范围内迈出的一大步，有多种原因。我认为当你看这些数据时，最惊人的事情可能是非常好的空间分辨率，因此它能以大约3.5×7公里的地面分辨率测量，比以前的仪器好10倍以上。
这种程度的细节使得研究人员能够帮助立法者确定污染来自哪里，并制定政策来处理有害污染。美国之音易凯文报道。
美国医学院协会的数据显示，未来10年，美国将面临严重的卫生保健专业人才短缺问题。到2030年，将有多达12万名医生的空缺。随着美国人口和劳动力的老龄化，从国外移民而来的医生和护士在医疗保健领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特别是在那些缺医少药最为严重的农村地区。但是仅靠他们的帮助可能不足以结束这场危机。
在美国农村地区，人口老龄化有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获得医疗保健。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丹维尔小镇，大约有4600人，人们要花1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医院。丹维尔的旗舰医疗中心有着超过丹维尔人口数量的工作人员，他们说需要外来工作者来保持最理想的护士与病人的比例。工作人员的短缺问题预计将变得更加严重。
和全国许多医院一样，盖辛格面临着社区人口老龄化，坦率地说还有劳动力老龄化的问题。我们必须着眼于我们未来的劳动力以及未来可能会是什么样子。
因此医院开始求助于来自牙买加的海默乙·德拉蒙德这样的国际执照护士。
带着两个女孩远离家人，四处搬家并不容易，通常你会搬到离家人更近的地方，但我抓住了这个机会。
根据新美国经济的数据，全美近15%的护士和23%的医疗助理是移民， 盖辛格医疗中心大力宣扬职业发展机会，以吸引国际人才。
我的长期目标是获得神经科学证书，从长远来看，我可能会成为一名护士经理。
由于预计未来十年将有130多万个卫生保健职位空缺，医院需要更多的帮助。从家庭健康助理到专科医生，整个行列的劳动力缺口都在扩大，尤其是在农村。
如果你看一下城市地区，每10万人中就有200多名医生，但如果你看看农村地区，医生的数量要少得多，大约每10万人中有82名医生。
5月16号，特朗普总统宣布了一项新的择优录取移民计划，但尚不清楚如果这项计划成为法律后，是否会有助于解决医疗专业人员短缺问题。张伯斯堡医院也依赖于移民员工，大约一半的医生是外国毕业生。
当我们面试时，我们没有找到足够的美国毕业生，不知怎么他们不喜欢小镇之类的地方，所以如果我们要面试10名美国毕业生，大概只有一人会到场。
American graduateMaybe one show up.
Kurdistan, Northern Iraq, Pakistan.
美国之音采访了张伯斯堡的10名移民身份医生，9人表示愿意留下来。
我爱我的病人，我喜欢我在钱伯斯堡的工作。而大多数医生，一旦他们开始了在一个地方的工作，并与自己的病人建立联系，他们就很难搬回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像蒂鲁帕蒂这样的印度医生，由于绿卡排期，要获得永久居留需要等待很长时间。蒂鲁帕蒂希望他对这座城市的承诺不会被视为理所当然。美国之音记者泰勒，宾夕法尼亚州丹维尔报道。
一项新发现让科学家开始重新思考人体的组成，人为什么会生病，以及如何保持健康。新的调查估计，我们只有43%是人类细胞，其余则是微生物，它们影响着我们的健康、心情以及药物反应。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的报道。
这些科学家检验人体的粪便中有什么，这是对人体一探究竟的一个窗口。
我们每个人有30万亿人体细胞，平均有39万亿微生物细胞，所以这样看来，我们只有43%是人类。
每个人都是行走的住宅楼，住满了各种肉眼看不到的微生物。我们都知道有细菌，甚至病毒存在于我们的嘴、皮肤和肠胃中。然而，直到最近几年，科学家们发现每个人肠道中的细菌都是独特的，这些细菌能够很大程度地影响人的健康，比如说他们的体重，或是他们会不会得心脏病。肠道中的微生物甚至能影响你的心情。
它改变了我们看待生物学的方式，改变了我们认为我们为何是人类的看法。
至少70%的免疫系统和免疫细胞都在我们的肠道里，我们原来并没有这样认为。
凯伦·斯范诺斯医生研究微生物和癌症之间的关系。
现在还有很多种癌症，我们完全不知道是什么造成的，所以我在试着解开这个谜团。在这之前，我们缺少了一半的信息，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它们的存在。现在我们可以对这些微生物大量的研究，来了解它们对于癌症产生以及特定癌症治疗方法的反应有什么影响。
基于肠道微生物研究，一家公司正在研制如何抗击糖尿病。
肠道中细菌的多样性和丰富程度能够用来预测一个人如何消化食物。
由于每个人的肠道菌群都是不同的，身体对糖类的反应也是不同的。一些科学家已经开始对这些微生物进行研究，来看看哪些有益，哪些有害。他们已经看到在治疗艰难菌群感染上的显著疗效。
在治疗艰难梭菌感染上，你可以用健康人的粪便进行治疗，病人基本2到3天就会痊愈，治愈率为90%，而抗生素的治愈率只有30%。
研究人员正在努力寻找更准确的方法，希望将来能够清除掉人体内的坏细菌，同时提供更多有益的微生物。 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圣迭戈报道。
奶茶厅是坐落在纽约市小意大利区的一家供应各种巴基斯坦奶茶的咖啡厅。这个咖啡厅的环境色彩缤纷，温馨宜人，这也是把两个从截然不同的文化和家庭中成长的人聚集在一起，最终结为夫妇的地方。哈里达和大维认为，奶茶厅也可以让其他的人找到幸福。来看记者卡卡尔的报道。
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区，他叫哈里达，来自巴基斯坦，大卫是来自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的意大利裔美国人。这对夫妻不得不说服他们的家人支持他们的婚姻，主要是因为哈里达的家人出于宗教原因而反对这桩婚事。而据大卫说，他的父母也相信让巴基斯坦人难堪的刻板印象。
我们如何才能让我们的家人理解，他们到底怎样才会支持我们呢？
因为两边都对这个想法反应非常糟糕，但我们知道这还是可能的。
我们告诉他们的那一刻，简直，如果没有他们的祝福，我们不能那么做。
哈里达和大卫设法让双方家人们见面。
有很多次我们把双方家人聚集在一起，但他们拒绝和彼此说话。在那些时刻，他们喝到了奶茶，不知怎的，奶茶影响了他们，使他们改变了主意。
就像是坚冰融化了。
这对夫妻在说服双方父母允许他们结婚后，于2014年喜结连理。奶茶把他们的家人团结在一起的想法启发两人，拓展了他们的视野。
我们决定好，我们两人已经结为夫妇，但我们将做的是，我们要把我们所来自的世界也融合到一起。
哈里达和大卫已经在巴基斯坦开设了两所学校，并通过他们的所得为妇女们提供了多个项目的资金。当然，他们做的事情与最初让他们走到一起的奶茶厅紧密相关。
Coconut milk, the coconut rose, absolutely, it's a really good one.
他们在亚利桑那州开设了一家奶茶厅，并在纽约市开设了第二家，为数百名来自各行各业的人们服务。
我想这是我第六次来这里了。我经常带人们过来，因为奶茶很好喝，这里气氛也很棒，每个人都喜欢这里。就是这种氛围，我的文化在这座大城市里得到了体现，我觉得这真好。
大卫说，美国的日常生活方式正推动人们彼此疏远，但奶茶可以弥补这一距离。
奶茶真的是一种关于相互了解、一起叙旧的饮料，而这正是我们在美国所缺少的。
他们希望他们的奶茶厅可以发挥作用，将人们聚集在一起，就像奶茶将他们最初互相抗拒的家庭连接起来一样。库尔苏姆卡卡尔、穆罕穆德，美国之音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星期一至星期四每天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一起来关注本周三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星期天，港人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无法阻止港府推动引渡法在立法会的继续运作。尽管这次的抗议规模无疑是近年罕见的，他却无力撼动北京和港府的决心。民间在酝酿更大更激进的抗议活动，期待北京和港府能够像当年搁置第23条立法那样停止推动引渡法。民意滔滔，能否阻止官府修例？北京进退两难，会不会知难而退？而未来的香港政局会往何处去呢？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9点，时事大家谈将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